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魏分裂，北魏经过元差专政，胡太后清除元差，边疆六镇鲜卑兵变，葛荣扰乱河北，麦其丑奴攻略关中陇西，萧宝人叛变控制长安，胡太后毒杀孝明帝，镇守晋阳的鲜卑酋长以朱荣攻入洛阳，屠杀胡太后同啲恭卿大臣，控制洛阳政权等等一连串事件之后，北魏的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已经混乱不堪。其实以朱荣控制洛阳，拥立孝庄帝，北魏已经名存实亡噶啦。孝庄帝虽然刺杀以朱荣成功，但系不但唔可以夺回政权，反而令到局势更加恶化。以朱荣嘅堂侄以朱绍由晋阳领兵攻入洛阳，杀死孝庄帝。另外拥立北魏宗室袁修业，又叫做袁公嘅，成为新皇帝，即系史书上所称嘅前废帝。或者哲文帝，当时以朱绍坐镇晋阳，遥控洛阳政权；以朱世隆、以朱彦伯在洛阳执掌朝政；以朱天光坐镇关中；以朱仲远镇守徐州彭城。他们几个人分裂天下，各据一方。以朱氏属下的将领贺陆云为人深谋远虑，知道以朱氏叔侄空残专制，缺乏长远眼光，于是以到河北滨州各地安抚六镇鲜卑残余以及葛荣余党为借口，脱离以朱氏另谋发展。贺陆云先到滨州召集几万六镇鲜卑残余，以滨州旱灾为名，将这几万人带到河北，又陆续召集了不少鲜卑士卒和葛荣余党，于是逐渐组成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在河北各州郡到处借粮，但是纪律严明，从来都不会侵扰河北百姓。冀州，即是今日河北省中部冀县一带，当地的豪族大姓丰隆之、高乾和高乾的弟弟高昂欢迎贺陆云到冀州团住，于是贺陆云在冀州建立基础。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贺陆云冒认汉人，改名做高欢，自称祖先是渤海郡修县人。修县位于冀州东部，即是现在河北、山东两省交界的景县、吴桥县、德州市一带。高欢号称同冀州大姓高乾兄弟同宗。当时冀州西南方的恩州由以朱宇生镇守，南方的上州叶城由以朱氏亲信刘旦镇守，冀州西邻的定州由以朱氏亲信侯渊镇守，北方的幽州由刘灵座镇守。刘灵座反对以朱氏，自称燕王。河北的局势大致上就是这样了。当时是普泰元年二月，即是公元531年。不过以朱氏在河北的势力仍然强大，高欢仲未敢公开背叛以朱氏。有一日，高欢召集啲将士训话，
各位将士，我们来到这里冀州顺都城团住已经有几个月，总算粮食充足，生活安定。
是啊，是啊，是啊，多得贺陆云带领我们的。
各位， 而家我有个坏消息宣布。
吓、啊，咩事啊？吓、啊，
朝廷近日有诏书送嚟，下令解散我哋、
啊啊，
分配俾以诸事各镇。
哎呀，咁点得啊？我哋反对，反对啊！
各位，我同各位都系远离家乡，情同骨肉，又点愿意同各位分开？但系朝廷命令不能违抗，否则就会犯死罪。你哋睇下，诏书都到咗啦。
哎呀，朝廷由以诸氏兄弟叔侄操纵，我哋唔使服从啊，系嘛？
系啊，
唔服从即系作反噃。
情愿作反，跟随贺老云。
作反。
多谢各位勇大，不过我哋要反叛朝廷，唔可以好似当年杜洛州、葛荣佢哋咁毫无法纪，最后自取灭亡啊！
愿服从贺老云。
愿服从贺老云。
好。各位，呢度河北地方系汉人嘅地方，汉人为我哋耕田，妇女为我哋织布，好似我哋鲜卑将士嘅家奴一样，供应我哋粮食衣服。我哋绝对唔可以欺负汉人，违令者斩。
遵令。
咁好啦，我哋一齐起义，声讨以诸氏。封先生、高先生、各位父老，本将军已经劝服部属，一齐声讨以诸氏啦。
哦，咁啊真系好啦。
各位，鲜卑将士虽然作客贵境，但系替各位保卫家乡，然后得到各位供养，大家和平共处，无需分鲜卑汉人。咁岂不是力量更加强大？
冇错，冇错。
高将军，你讲得真系啱。自从以朱荣攻陷洛阳，喺河阴杀害太后同埋恭卿大臣二千几人之后，朝廷由以朱氏兄弟叔侄操纵，佢哋仇视汉人，滥杀无辜。将军能够振起义兵，消灭凶残，真系令老夫敬佩。
乜说话？乜说话？
如今以诸少年少暴戾，以诸细龙总揽朝政，信任小人，骄奢淫人，贿赂公行。以诸氏其他兄弟叔侄各拥强兵，割据天下，荼毒万民。高将军替天下除贼，一定受天下人拥戴。
讨贼顺民心，我高欢虽然力量薄弱，就算一死亦都绝不推迟。
好，好，我哋一定支持高将军。
支持高将军。
高将军，老夫已经派人同赵郡豪强李元忠约定，合力攻取印州，再向叶城、洛阳进兵，消灭以诸氏。
啊？点解要首先攻打印州？
将军，印州喺我哋冀州嘅南方，由以诸羽生镇守，羽生佢凶残无道。赵郡豪强李元忠原本在洛阳做官，河阴之难之后弃官还乡，聚集了几千义士在印州西山准备夺取印州。他听闻我们冀州有义起义，所以愿意响应。
哦，那李元忠怎样响应？
李元忠领兵围攻印州城，以诸羽生一定请求邻近各州救援，到时我们冀州由高乾领兵假意救援， 乘机夺取恩州。
啊，好主意，真系好主意。
咁到时全靠高将军嚟部署出力啦。
一定一定，但系我哋夺取恩州之后，以朱兆一定会公布我哋叛逆，发兵征讨吧。
当然啦，所以老夫早已准备妥当。渤海郡太守元朗是大魏宗室，我哋可以推举元朗为皇帝，升贤为孝庄帝复仇，中兴大魏，同以朱氏一决雌雄。
好，真系想得周到，我哋同以朱氏一决雌雄。
高欢、封龙之、高乾、李元忠等人集结河北、冀州、恩州等地的鲜卑和汉人力量，攻夺恩州，即是现在河北省龙窑县、赵县、邢台县一带，杀死恩州刺史以朱宇生，拥立北魏宗室元朗做皇帝，正式宣布背叛以朱氏。当时是北魏普泰元年十月，高欢等人改年号做中兴元年。坐镇晋阳的以朱兆听闻高欢反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由晋阳出整营关。镇守兖州、徐州的以朱仲远亦都领兵北上，准备围攻冀州、恩州，但是被高欢击败。高欢乘胜攻陷上州，夺取了上州州治叶城。本来当时高欢的步兵不满三万，战马只有两千匹，加上高乾、高昂兄弟的三千汉人，兵力是远远不及以朱兆的。以朱兆大败之后逃回晋阳，留守洛阳的以朱世龙、以朱延伯就被部属杀死。高欢等人顺利进入洛阳，当时是中兴二年四月。高欢控制洛阳之后，将以朱氏拥立的北魏皇帝元恭和自己临时拥立号召河北的皇帝元朗都废了，改立孝文帝的孙平阳王元修做皇帝，即是后世所称的北魏孝武帝。高欢自称大丞相，那当然一切军政大权完全由高欢和他的亲信操纵。北魏孝武帝元修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来。同年七月，高欢由洛阳进兵攻打晋阳，以朱兆兵败自杀，于是以朱氏的势力完全消除。高欢从此坐镇晋阳，遥控洛阳政治。他还将流落河北的六镇鲜卑迁回晋阳附近，又改六镇做朔、显、屈三州。正当高欢攻破洛阳、晋阳，消灭以朱氏，控制北魏政权的时候，关中、陇西地方由大将贺拔岳镇守。贺拔岳出身六镇，后来依附以朱荣，奉命入关讨伐麦祁丑奴。高欢背叛以朱氏的时候，贺拔岳表示拥护高欢，但是史书说他当时惧制关右，贫强骄志，有不臣之心，所以对高欢威胁极大。高欢暗中联络镇守陇西秦州的将领侯莫陈月，在军事会议之中刺杀贺拔岳。但是贺拔岳军中将领拥护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军官宇文泰做统帅，继续控制关中陇西。宇文泰原本叫做宇文黑察，世世代代是武川镇军人。六镇兵变的时候，跟随父亲宇文恭去河北依附割荣。 以朱荣打败郭荣之后，宇文泰被何拔岳收编为部属，跟随何拔岳入关中，同廉贤、寇乐、赵贵、李虎、侯莫、陈崇等人成为何拔岳军中的骨干。其中的李虎就是日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了。何拔岳被杀之后，宇文泰被推举为统帅，而何拔岳的兄长何拔胜当时镇守荆州新野，派部属独孤信入关安抚何拔岳的部属。宇文泰得到独孤信支持，声势更盛。在这里顺带一提，独孤信有三个女，后来一个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生母，还有一个就是徐文帝的皇后。宇文泰控制关中陇西，成为控制晋阳洛阳政权的高欢最大的威胁。不过当时宇文泰表面上仍然服从高欢，高欢任命宇文泰做雍州刺史。高欢控制洛阳政权之后一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被高欢摆布，同亲信徳思春、长孙治、王思政同埋宗室袁宝钜、袁皮等人密谋，想夺回政权。
鬼王公，自从大丞相高欢诛灭以诸氏之后，专制朝廷。朕虽然身为天子，但系受制于人，真系愧对祖宗啦。
陛下，高欢恃住兵力强盛，又具有河北兵州，当然唔将陛下同埋朝廷放在眼内啦。不过，他还未敢公然散夺，就是因为何拔胜、何拔岳兄弟镇守荆州关中。何拔岳虽然是最近遇害，但是宇文泰待他统率大军，高欢他不能够不有所顾忌。
没错，还有洛阳城内十万禁军仍然是效忠朝廷，所以高欢他只是在晋阳发号司令，派高乾留在洛阳监视朝廷的动静。
陛下，高乾屡次上书高欢，劝他散夺帝位，高欢见时机未到，未有答允，否则陛下和微臣早已经被高欢杀害
了。唉，难道朕完全没办法对付高欢？
办法就不是说没有，不过非常危险。
危险都要一试。
陛下，微臣认为可以先加封何拔胜、宇文泰官爵，等高欢有所顾忌，然后就赐高乾一死。如果高欢因此而起兵叛逆，陛下就命令宇文泰、何拔胜讨伐他。
好，咁都好，应该一试。
又此理，皇上居然敢拉拢宇文泰、何拔胜杀害高乾，真是可恶可恶。
何思春为人诡计多端，他
知道大丞相顾忌宇文泰，所以教皇上杀害高乾，又撤换河南、关西各州刺史，又在洛阳郊外阅兵，分明有心对付大丞相。如果大丞相稍有疏忽，就会被他人乘虚而入的了。
姑都知道，姑起疑兵消灭倚诸氏，迎立皇上，估不到皇上听信徐思春谗言，要对姑不利，姑决不能容忍。
大丞相要小心啊。
姑知道。封先生，皇上在洛阳城外阅兵，宣称为了讨伐江左萧显，姑要将计就计，亲自率领大军到洛阳参加讨伐，看看皇上敢不敢阻止。
的确妙计。
弊啦，学师事中点算啊？高欢忽然领兵200,000南下，话要参加征伐江左萧显，究竟点算啊？
陛下，微臣已经公布高欢反叛嘅罪名。
咁都冇用噶。如果高欢渡过黄河，朕点呢？
微臣替陛下率领100,000禁军守卫黄河啦。
但系10,000禁军未必抵挡得住高欢噶。不如朕暂时驾幸关中，宇文泰佢兵力强劲，一定可以保护朕嘅。
启禀大丞相，皇上已经逃出洛阳城，到关中倚靠宇文泰。
真的？
嗯，
真系冇用。一听见姑喺晋阳起兵，就张皇失措。袁修呢个小子点配做皇帝？佢去咗长安，宇文泰一定会收拾佢
嘅。徐思春所统领嘅100,000禁军已经解体啦。大丞相可以挥军入洛阳，通行无阻。
好，下令全军向洛阳进发，再讨伐宇文泰。
北魏孝武帝袁修希望借宇文泰、何拔胜的势力摆脱高欢的控制，结果高欢领200,000大军南下，孝武帝不知所措，竟然逃走到关中依靠宇文泰。高欢进入洛阳之后，改立11岁的北海王族袁善做新皇帝，即是历史上所称的孝静帝，并且将孝静帝同啲公卿大臣迁移到河北叶城，洛阳400,000户百姓亦都要跟随迁徙，于是开始咗史书上所称嘅东魏。当时系孝静帝天平元年10月，亦都即系南朝梁武帝中大通6年，公元534年。至于孝武帝袁修依附宇文泰之后冇几耐，就被宇文泰杀死，跟住宇文泰自称大丞相，改立孝武帝的堂弟袁宝钜做皇帝，成为历史上所称的西魏文帝，以长安为首都，同高欢所控制的东魏对立。2年之后，高欢自此兵力强劲，而关中又适逢旱灾，于是出兵攻打宇文泰， 结果高欢大败于潼关，主将窦泰兵败自杀。第二年，宇文泰派万几士兵突袭潼关以东的宏隆，夺取粮食。高欢率领十万大军征讨，宇文泰退回关中，结果两军在渭河北岸的沙县相遇，高欢大败，丧失八万几人。宇文泰乘胜东侵，夺取蒲坂、洛阳。第二年，高欢的大将侯景赶到洛阳解救，被宇文泰在黄河大桥击败。潼关、沙县、河桥三场战役就奠定了宇文泰控制关中的基础，和控制兵州、河北的高欢东西对立，北魏从此分裂了。
五千年之北魏分裂，是由李学斌、温泉、郑启明、林有荣、莫家驹、蔡雅阁、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